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经典讲台。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思想司布真牧师的讲道集。今天呢，要和大家思想的题目是神的百姓在火炉当中，神的百姓在火炉当中。这也是司布真牧师在1855年安息日早上的一篇讲章。经文是以赛亚书48章第10节，请您翻开旧约以赛亚书48章第10节，经文这样说：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接着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这篇讲章的信息。当你在这个国家旅游的时候呢，你经常会发现在不同的景点里有古老的岩石从土壤下冒出来，就好像他们要让我们知道地球的骨骼是由什么组成的，而这个星球的坚实的地基是什么样子的。在查考经文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在这里教导，那里有训诫，这里是责备，那里是安慰。你经常也会发现一些古老的教导就好像从各种物质当中显露出来的古老的岩石。可能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你会发现对于拣选、救赎、称义，或者是有效的呼召、最终的保守，或者是圣约的保障等等的介绍，只是为了让我们明白福音的坚实基础，整个福音系统所依赖的深刻而且是神秘的真理。比方说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在这一章当中似乎没有必要提到神对他百姓的拣选，但是突然好像圣灵感动先知的嘴唇，让他说出我拣选你，我以我永远的主权的尊贵的恩典拣选你，我以圣约的目的来拣选你，我是按着我拣选的爱来拣选你。经文说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有的时候在我们最不经意的时候呢，提到他们是件好事，因为这些事是我们最容易忘记的。今天很多人都倾向于轻忽所有的教义性的知识，他们说哎呀，我不在乎事情是真还是假。这个时代是一个肤浅的时代，很少有牧者能够在表层土壤之外能够深耕细作，很少有人来到福音的内部处理我们的信仰必须要依赖的那个稳定的事物。因此我们赞美并且敬拜圣灵，因为他经常写下这些荣耀的真理，好让我们记得还有拣选这个教导。经文说你在苦难火炉中，我拣选你。然而我不会只停留在这里，在进行一两个初步的观察之后，我会继续讨论苦难的火炉这个主题，它不断地出现在神所拣选的人身上。我要做的第一个观察是，在苦难的炉中的所有人不都是被拣选的，因为经文说 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他似乎暗示了，毫无疑问的，有人是在苦难的炉中，但却不是被拣选的。有多少人认为，因为他们被试炼、受苦、受试探，因此他们就是神的儿女，但是他们却不一定是的。一个伟大的事实是，神的每一个儿女都会受苦，但是每一个苦难、受苦的人都是神的孩子。那这是一个谎言。神的每个儿女都会有一些试炼，但并不是每一个有试炼的人都是天国的继承人。神的儿女可能会经常处在贫困当中，但是呢，我们一定不能够因此就推论出每一个贫困的人都是神的儿女，因为很多这样的人是堕落的、毁坏的、亵渎神的，并且是深陷罪恶不义当中的。神的儿女很多失去了产业，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就得出结论说每一个破产或者是没有偿还能力的人，他们都是怜悯的器皿。事实上，常常有人怀疑他不是的。神的儿女的庄稼可能会枯萎，并且可能有霉病侵扰他的田地，但这不能够证明他是被拣选的，因为很多不是神所拣选的人也会和他一样经历了这些所谓的霉病或者是庄稼的枯萎。他可能被重伤，他的品格被毁谤，但是最邪恶的世俗的人也是这样，因为有一些远离宗教信仰的人，他们可能在政治上或者是文学上也会被人毁谤，也没有什么苦难就能够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除非是被恩典所分别为圣的。但是苦难是所有人的共同的命运，人生来就会受苦，甚至就像火花一样向上飞。你们一定不能够因为你正好在苦难当中，因为你是贫穷、有病，或者是在思想上受试炼，就因此推断出你是神的儿女。如果你确实这样想的话，那你就是在一个错误的根基上来建造，因为你的思想是错误的，你在这件事上完全不对。那今天如果可能的话，我会妨碍你们当中有一些在自然的灵魂上贴上治愈膏药的人，你们没有权利这么做。如果可以的话，我会非常直接地告诉你们，在经历了一切的苦难之后，你可能会经历众多的苦难，进到地狱的国度。有这样的事的，通过试炼进到毁灭的坑中，因为恶人的道路并不总是容易的，罪人的道也不都是喜乐的。在不敬虔的人的道路上有试炼，他们要经历的苦难和那些神的儿女们一样的激烈。那不要相信你的苦难，将你的思想放在耶稣的身上，让他成为你所相信的唯一对象。而唯一的测试就是，我是否和基督是一体的呢？我是否在苦难当中仍然依靠他？那如果是的话，无论我是否被试炼，我都是神的孩子。让我不断地被考验，我如果将所有的都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是与我无益的。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那儿所说的。很多受苦的人从来都不是神的孩子，毫无疑问，你们很多人可以记起，在你们的一生当中有很多人的苦难使他们变得更糟糕而不是更好的。也有很多人可以和亚伦一样说，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很多牛犊是从火中出来的，很多人被扔进火中，但出来的可能比他之前的更坏，因为他造出了一个牛犊。在以色列君王的时代，人经火归于摩洛，但是摩洛的火 不能够洁净他们，或者使他们受益，相反的，可能使他们变得更坏，使他们献给了一个假神。神的话也教导我们，一群人是怎么样被扔进火炉中，但却得不到任何的好处的，因为他们不是神的儿女。但是为了不让任何人怀疑我所说的话，我们可以翻开以西结书22章17到18节的经文。以西结书22章17到18节的经文，这里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在我看为渣滓，他们都是炉中的铜、锡、铁、铅，都是银渣滓。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都称为渣滓，我必聚集你们在耶路撒冷中，人怎样将银、铜、铁、铅、锡聚在炉中，吹火融化，照样我也要发怒气和愤怒，将你们聚集放在城中，融化你们。所以你们看到有些人感受到了火炉，但他们不是属神的，有些人没有得救的应许，有些人没有盼望，他们没有因此变得越来越纯洁，越来越合适天堂。相反的，神把他们留下，就像聚集渣滓一样，让他们彻底的被融化。他们在地上预先品尝了地狱的滋味，魔鬼的烙印在他们的苦难当中就印在他们身上，让这样的想法进入到那在假根基上建造的人的心里。尽管儿子总会忍受苦难，但苦难不是儿子的证明。但我要做的第二个初步的观察是神对他百姓的不改变的爱。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了你，你还没有存在的时候，我拣选了你。是的，我在你有生命之前就拣选了你，当万物摆在我前面，处在纯粹的被造的状态时，我可以随心所欲的创造或者是不创造，而我选择并且创造你作为怜悯的器皿，预定永生。当你和整个民族一起堕落的时候，尽管我可以把你和他们一起毁灭，把你送进地狱，但是我在你堕落的状况当中选择你，给你提供救赎，在时候满足的时候，我差我的儿子成全我的律法，使他变得尊贵。我在你出生的时候拣选了你，那个时候你是无助的婴儿，睡在你母亲的胸膛上，在你幼年的时候带着所有的愚蠢和罪孽，是我拣选了你。当你成为被撒旦弄瞎眼的奴仆，与死亡为伍的时候，我定义拯救你，看顾你的道路。当你成年之后，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得罪我的时候，我选择了你。当你不受约束的欲望使你疯狂地走向地狱时，我选择了你。那个时候你是亵渎者，是可咒的人，离我非常的遥远，但是我选择你。即使在你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我爱你，你的名仍然记在我的册上。预定的时刻来临，我把你从罪中拯救出来，我使你有爱心，我对你说话，使你离开你的罪，成为我的孩子。我再次选择了你，因为你经常忘记我，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你。你曾经远离我，背叛我，是的，你言辞激烈地敌对我，你曾抢夺我的荣耀，但即使那个时候，我仍然拣选你。现在我把你放进火炉当中，你就认为我的爱改变了吗？我是一个夏日的朋友，在冬天就离开你的人吗？我难道是在顺境当中才爱你，在逆境当中就抛弃你的人吗？不是的，你们在火炉中被试炼的人啊，要留心听我的话。你在火炉中，我拣选了你。 那你就不要认为当你在苦难当中，神就抛弃了你。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任何试炼和苦难，也不要认为他抛弃了你，而是在火炉当中说，他不是提前就告诉我了吗？试探或者是痛苦，他告诉我的不少，我从他的话当中知晓，救恩的继承者在苦难当中定要跟随他们的主。多么蒙福的一个反思啊！让他安慰我们，神的爱不改变，他不能够被改变，火炉不能够烧焦我们，连我们头上的一根头发也不能烧毁。我们在火中和在火外是一样的安全，他在苦难深处爱着我们，他也在我们喜乐的高处爱着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父母虽然离弃我们，耶和华必收留你。你们可能会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耶和华说，尽管众人都离弃你，我却不会。西安娜，你不要说你是被神遗忘的，听听神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把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基督徒弟兄姐妹，就欢喜吧，再想想神的爱在火中也不失落，而是和火炉一样的炙热，而且是更加的炙热。现在来讲讲神的百姓在火炉中这个主题。在讨论它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证明的事实是，如果你想找到神的百姓，你会在火炉中找到他们。第二，我们要试着明白为什么有火炉的原因。第三，火炉的益处。第四，在火炉中的安慰。愿神帮助我们这样的明白。首先，我要陈述的事实是，如果你想要找到神的百姓，那你一定要在火炉当中寻找他们。看看原始的时期，当亚当夏娃被赶出园子的时候，看哪，他们生了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他们哪一个是神的孩子呢？那边躺了一个被棍子打了的那个，是一具生命的尸体，他刚刚就处在他兄弟的仇恨和逼迫的火炉当中，他是天国之子。几百年过去了，神的孩子在哪里呢？有一个人一直被恶人的谈话所困扰着，他与神同行，甚至以诺也是如此，他是神的孩子。再往前，直到来到挪亚的日子，你会发现这个被嘲笑、被嘶吼、被叫做傻瓜、笨蛋、白痴的人，他在旱地建了一艘船，矗立在毁谤和嘲笑的火炉当中。这个人就是挪亚，神的选民，在历史当中继续的前进，让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名字从你面前经过，你可以在他们所有的人身上写下这些是神考验过的人。然后到以色列入埃及的那个时期，你要我去找神的百姓吗？我不带你去法老的王宫，我不要求你走过孟菲斯庄严的大厅，也不让你去有百姓的底比斯，我也不带你们去那些被君王的辉煌、荣耀和尊贵所装饰的地方，我乃是要带你们去埃及的砖窑。看，那边的奴隶在鞭子的颤抖下受苦，他们被压迫的哭声直达天上，他们做砖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却没有草可供他们做砖。这些人，他们是神的百姓，他们在火炉当中。当我们沿着历史的道路前进，神的百姓下一步在哪里呢？他们在旷野的火炉当中忍受痛苦和贫乏，火舌朝他们发出嘶声，太阳炙烤着他们，他们的脚是疲乏的，缺食少水，只能够依靠神迹来供应他们。 他们没有理想的地位，但是在他们中间有很多是被拣选的人，因为不是所有的以色列民族的人都是以色列人，他们大多数都在火炉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加勒反对他们的百姓拿起石头要打他们，他们是神的儿子，这些人从他们的同胞当中脱颖而出，是在被拣选的民族当中被拣选的人。继续翻阅圣经，越过士师记，来到扫罗的时代，那个时候神的仆人在哪里呢？君王乐于尊荣的人在哪里呢？合神心意的人在哪里呢？他在火炉当中，徘徊在隐基底的洞穴里，爬在山羊的足迹上，像鹧鸪一样的被无情的敌人猎杀。在他之后，圣徒们在哪里呢？不在耶洗别的殿里，也不坐在亚哈的桌上。看哪，他们50个人藏在一个山洞里，有食物和水喂养他们。看哪，在山顶上穿着毛衣的那个人，他有一次住在小溪边，乌鸦叼着饼和肉给他吃。还有一次，一个寡妇接待他，只有一点点的油和一捧面。以利亚站在火炉里，他是神所拣选的余数。看看历史，我想没有必要再继续了，否则我会告诉你们，在马加比的时代，不计其数的神的百姓被处死，是以各种的酷刑，直到再无声息。我可能会告诉你们，在基督的时代，并且指着那个被蔑视的渔夫，他们被嘲笑，成了被逼迫的使徒。我可以继续说到教皇的时代，指着那些死在山上或在平原上受苦的人，神的军队的足迹可以通过他们留在后面的灰烬来追踪他们，荣耀之船的航向可以通过留在时间之海上的苦难的白色光泽来追踪，就像彗星在它的光辉中飞驰着，会在他身后留下片刻的火焰，教会在他身后也留下了逼迫和苦难的烈火。正义者的道路呢，是地球胸膛上的疤痕，教会的纪念碑是殉道者的坟墓。他们生活过的地方，大地都被犁出了深深的沟壑。你在有神圣徒的地方，总会发现火炉焚烧在他们周围焚烧过的痕迹。我想直到最近的时代都是如此，直到那个时刻来临，我们会坐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没有人让我们害怕或敢于尝试，但我们仍然必须期待会受苦。如果我们不被毁谤，不被嘲笑，我们不会认为我们自己是神的孩子，我们的荣耀是在战斗的日子里站在前面。我们感谢我们的敌人的攻击，因为每一次都证明了天父的爱。我们感谢我们的敌人每一刀，因为他只是砍在我们的盔甲上，敲击着我们的盔甲，但从来没有伤到我们的心脏。我们感谢他们所编造的每一个毁谤，每一个谎言，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谁，知道这些事都不能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是的，我们把他当作了我们蒙召做神儿女的标记，可以为义的缘故受逼迫。我说你会在火炉当中找到信仰，这是一个事实。如果我被要求在伦敦找到信仰，那我宣布我最不想去的地方就是那座超过王宫的荣耀的巨大建筑。在那里你会看到人们穿戴着各种玩具，就是那古代巴比伦娼妓曾经喜欢过的。我愿意去比他更卑微的地方，我不会去有政府帮助他们的地方，有大人物和贵族支持他们，但我一般会去到穷人之中，去被人看不起的地方，去火烧的最猛的地方。 我希望在那里找到圣徒，但不是在我们这一块被人尊重和时尚的教会当中，这是一个事实。神的百姓经常在火炉当中。
主没有应许天色长蓝，也没有应许火香长满，但你却爱我，从不更改，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主，你因为我承担一切，还会有
今天呢，司布真讲到信息的分享，我们就先和大家谈到这儿。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和弟兄姐妹来思想神的百姓在火炉当中的第二个理由，也欢迎你继续的收听。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